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
姚牧师好。
这个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这个姚谦林成，我们有没有一个组合？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诚心二人组啊，什么各方面的组合？我们这个合作了多年，
就是成仙成姚谦的谦了，成仙喽，成仙组合喽，
成仙组合。不过我觉得真的啊，神的恩典呢，让我们有机会呢，透过晨曦讲座，在每一天呢，我们真的有不同的栏目啊，特别星期二、星期四呢。我们探讨教牧，或者说关于一些宣教啊各方面的议题。当我们在预备这些材料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自己本身呢、啊，我们也必须说都有很多的学习跟得着
啊。其实呢，李节目是卖广告了、嗯，我们是不是未来呢？可能几个月往后啊，
嗯，
这个晨曦讲座了，这个栏目啊，这个安排有一些更新不同的地方。
嗯，对，一定要有的。我想我们啊，在未来当时间表改动的时候呢，我们也期待晨曦讲座呢，我们会做一些新的调整哈。那么也请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啊，找到一些更贴切的议题来帮助目前在教会侍奉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想到今天教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其实不只是牧养的问题啊，布道的问题，宣教的问题。其实其中有一块呢，可能也是很多弟兄姐妹非常关切，就是教会面对许许多多辅导方面的问题。所以在未来呢，主如果许可，我们也希望能够增加一些不同的元素在其中，让这个晨曦讲座呢，虽然我们可能啊，这个节目已经有啊将近一二十年了这样的一个转化，但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
其实我呢最近也很努力，来联系我认识的同工朋友啊。以前是大家是学员呢，师生关系，但是呢，我觉得晨曦讲座啊，这个栏目呢，这个节目呢，应当更多我们的教牧同工参与。
嗯，
其实过去呢，我很享受就是有所谓晨曦上老。
嗯，
那么晨曦上老谈的都是很能。什么生活的议题，来来回回是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我反而觉得呢，那个这样的可以闲聊呢，也是一个比较贴近他们的来信。
嗯，
但是这个呢，大家如果是教牧同工，如果你有技术收听，你面对实际的，或者说你想象到的，教会的议题呢，真的盼望有一个交流的原地。
嗯。
那个更新的目的就是你的参与度呢应当比较多，不但是我跟林成在这里说来说去都是这个老套。
不过我想我们真的也希望呢，透过不同的邀请或者说请弟兄姐妹一起的参与呢，主要是希望能够搜集到更多内地教会目前面对的一些需要，那么以至于呢，我们盼望能够制作一些更符合弟兄姐妹需要、符合教会需求这样的一个节目哈。那当然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都是一起学习，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好，我们很快进入我们今天的宣教新之路。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神大能的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和行动一起实行大使命。欢迎收听宣教新之路。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晨曦讲座。今天星期四呢，我们一起探讨宣教的议题。那其实呢，有人说今天呢，教会面对的挑战呢，是不断的创新，不断要转化。因为这个时代呢， 是不断的在往前进。那么对宣教来说呢，或者说从教会的观点来说，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往外拓展宣教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是不是我们真的也需要有更多的创新跟转化？
这个一定呢，而且我们说来说去很多遍都是，不管是家牧新视野还是宣教新之路，都是抱着这种的改变的创新的氛围来讨论。但是具体来说，就在每一个地区或者说所在的教会，可能那个形态不一样，但是这个还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方面呢，一定要面对这个时代的。
事实上呢，这几年呢，别的不说，包括亚洲国家各方面的这些科技经济啊，都在快速蓬勃的发展，包括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哈。这个所谓4G、5G 哈，这些已经啊，大家对这个时代的这种速度、这种变化呢，已经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但是教会怎么样创新转化来面对这个新而快速的世代，这个就是今天的教会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界。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一种所谓的传统或者一些观念，当然这些都是好的，我不是说传统不好，我们并没有挑战传统的意思，但是当我们去思想，如果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断的在那里转化，不断的在那里不断的更新的时候，面对教会的一些需要，那么无论是牧养，特别是这个教会的宣教方面呢，是不是怎么样也有好的创新转化来面对今天这个快速的时代？
哎，这方面呢，怎么样来谈呢？这种更新创新的意念，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头脑上是不是已经有这种的转化呢？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教牧同工的脑袋，我们还是停留在过去，
想当年，
想当年，或者说教会还是我们围内的，在办公室里面来安静、来想、来计划。但是可能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到一个地步，它需要我们教会不是那么静态的，是动感的，是开放的。那么教会不是单是星期天才来敬拜的，那么平常我们那个场所，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安排好那个时段来供应我们四周围的人的需要。当然有反论，就是说我听过这样的反论，就是说哎呀，教会是圣殿，是奉献了给主的地方，它是神圣的，那么如果它只是主要用作主日来崇拜没有不好，那平常的日子呢，你都要看他是圣的，所以就算很静态，没有什么作为也可以的。那这个是一个论调，但是某一方面，我们说整个世界现在呢，你喜欢不喜欢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名词，已经很多年，就是市场，整个生活已经市场化。那么是不是教会如果朝这个市场化的那个潮流去走，就是很世俗呢？那么这个就是概念观念头脑弄得清楚与否了。如果这一方面我们还是在争辩，那么我们就很难说哇，这个创新更新这个议题呢就可以继续谈下去。
其实刚才姚谦牧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当然过去很多教会，特别是有历史的教会，可能我们都有很可以夸口，或者说很可以自己有的时候洋洋得意的，就是我们有很悠久的传统历史，想当年这种旧时代。但是呢圣经马太福音9:27那里提到说，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换句话说，今天的教会呢，不可避免的，真的我们会被这个时代所影响，不断的随着这个社会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更新变化。事实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个门四片墙围起来，我们在里面好像我们只是谨守这个所谓很传统的，或者说所谓的这种这是圣殿啊，我们跟教外界完全没有接触。事实上，当我们讲宣教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常常说是走出去。那么 刚才谈到一些观念，就是在大家的印象中间，会不会教会的大门只有礼拜天才会打开，平常多半是属于一种关闭的状态，导致很多人对教会，包括外面的人对教会的一个印象，就是哎呀，这个是礼拜天才开，礼拜天才开门的，那么平常是不开的。那么这种观念如果啊一直根深蒂固在我们的群体中间的时候，事实上你会发现，教会要发生一些影响的话呢，其实就面对很多的挑战。
可能你觉得这个比较激进一点的想法转换，有人觉得哎，教会呢如果不单单是基督徒的场所，你只是邀请我来参加敬拜就完工。有人觉得哎，教会也应当成为这个时代这个世代需要的盼望与心灵的避难所。
嗯，
我不晓得如果是这样的理解，我们那个脑筋觉得教会的形象，教会那个可以不可以这样的在平常的日子开放跟人分享我们的真理，哇，这个就可能都已经是另外一个图画了。
嗯，所以教会怎么样，在我们要强调哈，就是在基督信仰核心价值不改变的情况下，我再强调，是在基督信仰核心这个价值不改变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要面对新世代改变一些方法，也就是说福音的核心，福音的真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十字架救赎的福音，这个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呢，有一些的方法，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的创意，有一些的改变，以至于真的能够面对今天新时代的一个需要，这个是教会特别是在宣教布道往外拓展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更多去思想。
这个应当是教牧同工跟教会的长老执事，是做领导的一群人呢，他们能够同心合意，而且在这些议题在这些想法里面呢都尽量归一。要不然呢我们吵吵闹闹都完永远都不可以合一来想呢，这么那个教会要寻求更新变化呢，就那个步伐呢就很慢了。
嗯，有一首啊这个中国的诗歌哈，叫走出去哈，走出去向东向西，走出去向南向北哈。这个福音的脚步呢，真的我们教会都会同意，就是我们需要走出教会哈。那么有一句话说，教会不敢出去，那么人群不想进来。那么这个会不会是今天啊教会的一个困境，就是说啊教会不敢出去啊，觉得传福音啊，向外接触或者说宣教，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无形当中呢，很多人甚至觉得想到教会就是礼拜天才开门，那么人群也不太想进来，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盲点？
这个还是我们说在观念在想法方面，先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也更新我们这个探讨，我觉得你要急也急不来，因为我们真的不同的同工或者说不同年代的同工那个想法呢还是不一样，所以这方面呢你要很焦急有突破呢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们谈到这个教会的变化，在这个时代这么快速的状况底下呢，要技术有创新更新呢，这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心意愿意头脑愿意想朝这方面来想呢，是第一步。
嗯，那么当我们讲说走出去啊，可能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观念啊，怎么样有更好的创新帮助教会真的能够走出去，能够接触更多的人群呢？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来分享。
七十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七十年大树长成，
七十年小孩变老，
七十年农村城市化。
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良友电台跨越疆界，这一切乃靠
主耶稣应许，
为了神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七十年来，良友电台始终坚持以声音陪伴你同行人生路。
那今年呢是良友电台的70周年，那么很快呢，我们在7月29号呢，我们先预告一下，我们有一系列的哈，这个特别是啊，一听当天一定有所谓的台庆直播了等等。那么我们也邀请这个晨曦讲座的家人，因为这个也算是良友电台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历史悠久金字招牌的一个节目，能够一起的参与哈。那么刚才我们谈到教会的一个更新变化，那么怎么样走出去，怎么样更有创意呢？大家一定想到就是今天是一个智能时代哈，那么手机，智慧手机呢啊，手边或者说这个平板啊，各方面很容易的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透过这些能够传递出去。那么姚谦牧师，我知道你也算是各中高手哈，很会善用这个其中的便利哈，透过这个手机跟内地的同工常常有一些交流，一些分享。
我比不上内地的教牧同工，他们很厉害。我在这个 WeChat 群，
微信
啊，他们真的比我高明。我只是做小小，如果他们啊，我觉得他们发的那个信息文章非常好，我就有一点不敢说点评啊，是一种回应。那么我们说教会走出去呢，第一步就是刚刚说这个心态要转，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真的勇敢跟人能够有分享交流。但是如果你整天在手机上那个微信上来发你的时间，这个也要小心。但是那个原则，那个想法应当是归一，都是同意的。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如果我们不敢用，不灵活的用，那么我们怎样跟这个时代的潮流去来交接呢？我常常是这样想而已。
那么当然我觉得科技这个本身呢是给我们很多的便利哈，那我们怎么样去善用科技，那么来面对这个时代的变化。当然啊，我们要留心呢，我们要在其中呢懂得善用这些科技，免得呢到时候我们真的啊只是会陷入在其中。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啊不应该去啊好像抗拒，那甚至觉得说啊，有的人认为说啊，今天这个科技甚至是魔鬼的工作，最好避而不谈。那么我们还是传讲这个纯正的福音，但是我们要再说怎么样去善用这些媒体，善用这些平台，让福音有效的来传递，这个是我们更多要去思考的。
你刚刚说那句话呢，我就想到其实手机刚刚面试的时候呢，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嘛。那个时候呢，我教会真的有一个年轻的执事，他真的对我说：“哎呀，那个科技，这个手机就是魔鬼，真的是他说魔鬼的工作。”我就很觉得怪怪，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反应？但是说到底，到今天已经发展到整个世界，大部分的人群都用手机，你还是在哪里反对吗？你还是说这个是魔鬼的吗？我觉得这个都这样的想法的领袖已经很少。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很害怕这些科技，那么我们就在跟上人群那个交流上呢就慢了很多步伐了。那么如果教会也一样呢，抱这种的想法呢就跟不上。
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也讲过一句话，他说聚会最大的目的呢就是散会啊，当时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他的意思是要强调，就是说其实聚会当然我们在教会中领受神的话语，领受使命，领受托付，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样去实践我们的道哈，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肉身成道，那么就是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中间了。所以简单的说，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那么现在呢啊，教会里面可能有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有的人啊不懂科技，甚至就抗拒这种所谓的平台的话，那么其实这是我们失掉了一个机会。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呢，它是不断的在往前进。那么有的时候啊，有的人基督徒会说，哎呀，我们不要贪爱世界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
它里面
了啊。我们用很多经文呢引经据典，好像来给自己找一个托词。但是呢啊，也有人这样说，这个啊，我们教会呢真的是属灵的啊，我们不应该管外面属世的事情，所以围墙以外的啊，这个外面的事呢不干我们教会的事情。 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跟这个世界脱节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很难让我们的福音在这个世人中间去产生影响力。
其实呢，你刚刚说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呢，这个是很正确的事情。而且呢，我以前呢觉得，刚刚我们不是说这个精灵族那个他们的那个生活在教会很重要嘛？我以前我觉得呢，年长的人呢，他们用手机呢比不上我们。往后我就觉得我要改变我的看法，我们年轻一群，可能中年一群呢，更比不上我们的老年人他们用手机。他们退休往后呢，其实他们的儿女教导他们懂得怎么用、怎么按、怎么传照片，他们都用得很好。而且也每天，因为他们时间比我们更多，在这些线上来交流啊。哇，我觉得他们很厉害。所以如果年长的他们可以跟得上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说我们不懂得用、不敢用，这个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年代、时代过去变化变迁里面呢，我们那个头脑、我们的脑筋要变，而且我们实际的操作要敢、勇敢的懂得运用也要变。要不是这样的心态呢，教会真的干不上。
其实呢，姚谦牧师，你知道我的家族里面呢，一些亲戚呢，他们自己组了一个群哈。那么我的大表哥今年已经82岁了，
也很厉害。
但是呢，他是最热络活跃在这个手机上面的。
哎，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他聊。
所以
呢，因为他真的他已经退休了，那么他常常就发一些图文啦，甚至一些对时事的一些看法啦，或者说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评论等等。那么这个我们每一次读这些文章的时候，多少都有一些反思的。哎，觉得哇，原来他是真的与时并进，他也透过这个平台来关心这个时代的需要。那么有的时候也发一些信仰的一些勉励，甚至在信仰真理的一些探讨，非常有意思。那另外一个表哥在美国，他是牧师。那么有的时候我就看他们这个家族中啊，我们彼此之间有的时候就潜水啊，我们就看他们彼此的对话。哎，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我告诉你啊，你的亲戚有这样的交流非常好。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啊。哇，他现在呢，因为他真的很多活动啊，有时候他放假去旅游啊。我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旅游嘛。他传过来给我这个图片啊等等的，我那时当然也有应对有回应呢，就好像我跟他去旅游一样。那你看这个世界现在不一样了，不但是这些眼界的问题，而且呢，有时候如果你真的懂得即时的运用呢，人在群里发出一些很有深度的问题，你也参与，你也反思，你也跟他交流，哇，这个就是对自我的教育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不，更不要说很多教牧同工，他懂得用这个手机每天传灵修的信息，真的帮助牧羊的那他们的羊群。哇，这个都是正面的意义呢，很大很大的。
所以今天的教会不应该所谓逃避世界，而是在合神心意的路上呢，引用时下的一些工具，为教会的复兴或者说宣教呢，带来一些创新和改革。事实上你看早期的宣教历史呢，他们所接触的就是当地居民需要的，比方教育啊、医疗啊等等各方面，带来许许多多的改变。所以教会呢，真的我们要突破现有的一些框架，有的时候啊不容易，特别是啊，在内地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观念固然我们一方面知道，但是另外一方面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啊求主给我们智慧啊，突破现有的框架，让福音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帮助。那么现在呢，教会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规范，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呢觉得教会面对很多的难处。但是会不会这也是一个转机啊？我们常常说危机可能就是一个转机，那么这个转机也让我们去思想，是不是能够突破一些现有的框架，让福音更有效的往外去拓展。
其实这种突破感呢，突破的考量呢，有人有这样的观察，他就是说，哎，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使徒行传》里面，如果我们观察使徒保罗他几次的旅行布道呢，有人这样观察都很重要。他说，哎，发觉呢， 保罗第一次宣教旅途里面呢，好像他到的地方只是好像蜻蜓点水一般的经过，但是往后呢，你看他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往后呢，哇，保罗就有一些突破了。他那个宣教的工作不单是很快走过，他真的停留在不同的主要的城市里面宣教。那么所以这样的观察就是说，连使徒保罗他边走边学边改变他用的方式，他在神的面前的领受，这个不单是宣教的工作给我们灵感，而且也是今天教会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所在的都是大城市，那么保罗那个时候都已经懂得抓哇城市里面那个资源啊，那个人力啊，那种丰厚的等等呢，他可以用，懂得怎么采用，这个就是灵活性，这个也是教会今天技术能够突破的这个本来我们有的框架应当有的行动。
如果真的刚才姚牧师提到使徒行传呢，我们看初代教会的历史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当耶路撒冷教会遭逼迫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特别是第七章第八章是一个转捩点啊，就是遭逼迫的时候门徒四散，那些跟从耶稣的人四散，他们往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那么面对这些逼迫难处的时候呢，其实你看初代教会的这些历史啊，他们真的就分散到各地去继续让福音的工作往外拓展。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看环境就觉得哎呀不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很多的困境，有很多的难处，我们的福音工作不能够突破，很难了啊，受很多的限制。但是怎么样去突破这些框架，让福音的工作能够继续的往外扩展，这个是作为一个教牧同工啊应该要去思想，特别是宣教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在宣教的工作里面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难题，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框架打破那种啊，过去我们所谈的这个宣教啊，跨文化异文化等等，我们怎么样用一个不同形式的宣教的方式，一样我们能够去做福音的工作，比方职场宣教，过去我们谈过很多了，那么营商的这些等等，就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方法。
所以说来说去呢，我们说教会要突破这个事工什么框架，还是第一我们那个脑筋是怎么想，是不是很多事情只是定营不变。那么第二呢，我们今天说呢都是要勇敢，教会要踏出，不要守成不变。那么我们也说其实按圣经里面使徒保罗他的旅程步道来看呢，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他也不守成不变的。那么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比早期教会哇那个变化那么技术的年代，就更需要我们有这种灵活性去应对了。
所以真的我们也为教会祷告，求主给我们有创新，给我们有创意，让我们也能够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找到方法能够有一些的转型，有一些的突破，让福音的工作，让宣教的工作呢，能够继续不停止的往前进。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在这里也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中的心。